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革命具有先天的优越特权。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和革命连在一起，就有了天然的合理性。事实上，革命这个观念内涵非常复杂，甚至有些内容是冲突对立的。它甚至能给社会、给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雷蒙·阿龙第九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三：革命的魔力》。赵先生您好。
您好。
革命这个观念在我们心目中总是有正面的意义，阿龙是怎么分析的？我想听友们肯定会感兴趣。
确实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左派的观念，左派和革命啊，它就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在我们的观念中啊，像我们从中国长大，那革命这种东西天然它就是正面的东西。我们从小受的是革命教育，依靠的是广大革命群众，进行的是革命战争，连工作干活都是要抓革命促生产。细想一想，咱们是用任何一个词儿都可以冠以革命的修饰语，革命同志、革命干部、革命小将、革命思想、革命文艺，天哪，这简直是革不完的命，还有继续革命。所以用雷蒙·阿龙的话呀，就说这革命啊，有一种 prestige， 就是这革命它有魔力。我们知道啊， prestige 这个词啊，在中世纪的时候是用来形容那么一种超自然的那么一种功效，也就是这个 effet sur la nature。但是阿龙却说呀，革命与行动的本质啊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革命它只是行动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所有的行动你都意味着对既定状态的一个否定。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改良它并不比一场革命啊更少行动。1789年的大革命让黑格尔发现了构成革命神话的一个主题，暴力服务于理性。但是呢，除非我们认为阶级斗争它自身它就是一种价值，否则除旧布新，建立一种符合精神准则的社会共同体，并不需要彻底决裂，也不需要打一场内战。革命则既不必然必要，也非天命使然，它只是一种手段。阿龙的这个意思是说啊，苏俄意识形态中那个所谓的暴力革命是新时代的产婆，这个信条绝不是天然正确的，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在这种意识形态中，革命意味着社会中有一个阶级胜利了，并且它拥有了压迫社会中其他阶级的特权。阿龙就问道，难道全人类的和谐共存一定要以某一个阶级的胜利为起点吗？那么历史的事实是告诉我们呀，凡以这种先决条件为指导的革命，必会带来惨无人道的屠杀，血流成河的毁坏和人性的彻底丧失。因为就正像汉娜·阿伦特他曾经指出的一样，革命这个词的正当性只在于以自由为目的。如果革命能开辟新纪元，也只是因为它能让更多的人获取更大的自由。可是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啊，对革命的热爱是完全没有这个内涵的。他们呢，是只热爱苏俄革命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对象，而且呢，他们还同意赋予布尔什维克党人一种先知和救世主的地位，似乎呢，只有他们才掌握了历史未来的意义。其实这样的一个判断呢，完全是超验的。
阿龙，这是不是指当时萨特与加缪的争论呢？
是的，是的。阿龙认为呢，这两个人的争论呢，实质上是对苏联与共产主义应当采取何种态度。阿龙说呢，说他们两个人都承认在两大阵营中均存在着罪恶，但是加缪希望揭露两大阵营各自的罪恶，而萨特却希望呢，在不否认东方阵营的现实情况下，只揭露西方阵营的罪恶。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萨特的心目中啊，这个苏联它是一场革命的产物，而革命就是天然就正当。而加缪呢，他要揭露的并不仅仅是苏联现实的某一个方面，在他看来，苏俄的这种制度啊，是一种由哲学所煽动和辩护的完完全全的专制统治。他指责革命者否定所有的永恒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普世价值啊，否定所有超越了阶级斗争、超越了时代变化的道德。其实呢，加缪批评的是萨特那一派的左翼啊，仅关注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和革命自身的魔力，而忽略了活生生的个人。就此呢，雷蒙·阿隆就问呢，说一位反对蒙昧的德国、反对早期工业发展的暴行的青年哲学家，在100年前宣告的革命预言，能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形势并进行理智的选择吗？他说的这位哲学青年哲学家呢，就是指的马克思。因为啊，阿隆始终认为与暴力相关的革命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即使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伴随暴力的革命，但是也不能就此认定啊，暴力革命是一种人类的道德价值。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想给听友们讲一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在他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啊，他专门讨论了孩子的眼泪与最高和谐的关系。他在面对宗教信条所倡导的宽恕与和谐之类的最高真理时啊，他就让这个哥哥伊凡呢，去问弟弟阿廖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他说，哥哥就问说，假设你自己要建设一所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在于最后呢，造福人类，给予他们和平和安宁。但是为了这个目的啊，你必须，而且免不了啊，你要残害一个小小的生命。比方说，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胸脯的孩子吧，要在他无法报偿的眼泪上面建设这所大厦。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你答应不答应做这座房子的建筑师呢？同时，你能不能那样想，就是你为他们建筑的那些人呢，会同意在一个受残害的小孩子的无辜的血上享受自己的幸福吗？而且即使同意了，又能感到永远的幸福吗？这个问题啊，和雷蒙·阿隆对左翼知识分子信奉革命魔力的分析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那些宏大的叙事和激动人心的观念，比如像苏俄意识形态中的那一套说辞，实行暴力专政是为了人类在将来可以进入一个无阶级冲突的最高的和谐。那么这套说辞呢，它不过就是让罪恶合法化、永恒化的借口。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我绝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啊，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为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须的痛苦的总数，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不值这样的代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是站在彻底的人本主义的立场上的。
对的，我之所以啊给听友们来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是因为啊，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他并不是专制和暴政的拥护者。那么我们知道，像路易·阿拉贡，这是彻底的一位法共的作家，但是他在他的作品，比如说他有一部诗集叫《断肠集》，他在里面啊，他也是写满了那些充满爱的柔情与人性的作品。可是他们相信苏俄意识形态中的这个暴力革命论呢，是人类解放的必由之路。他们甚至同意所谓的这种巨人走路免不了踏碎路上的花草。而阿隆却以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同时他也是一个彻底的人本主义立场，他就指出， 暴力本身更吸引人和魅惑人。英国工党的政策，北欧的无阶级社会，对法国左翼而言啊，从来不具有俄国革命的魔力。尽管俄国有内战、集体化和大清洗的恐怖，战争的传奇精神已经死于佛兰德地区的沼泽中，而俄国内战的传奇精神还残存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中。人们会想到革命的神话会不会最终同法西斯的暴力崇拜混合一体。我们知道啊，这个卢比扬卡就是克格勃所在地，他的地下室就是最恐怖的严刑拷打的审讯室。阿龙在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时啊，赫鲁晓夫还没有做秘密报告，斯大林的这个残酷的罪行呢还没有被彻底的揭露出来，阿龙却仿佛有先见之明，他已经指出了革命崇拜的后果。
阿龙的分析确实很有预见性。
对的，在后来啊，雷蒙·阿龙在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他专门的就讲了是什么激发他来做这部书《知识分子的鸦片》。他说啊，你重读那些冷战时期的那么许多最有责任心的作家写的文章或著作，不免叫人茫然。为什么这些才智超群的人，他尽管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一谈到苏联问题的时候便会丧失理性，简单的犹如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真理和常识，为什么会显得这样无力不堪一击呢？这是一个始终存在的问题。那些唬人的意识形态体系，那些大的观念，一旦不加分析地相信它，就像吸了鸦片会连二加二等于四这样的常识都不相信了。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7，介绍了雷蒙阿龙第九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三，革命的魔力。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